上一堂课我们是谈到了第二阶的一些应用，那这一堂课我们会讲为什么神禁止人雕刻、敬拜和侍奉偶像。这堂课的神学性会比较强一点。为什么上帝禁止人制造、敬拜和侍奉偶像？经文本身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啊，这是经文本身给我们的最直接的理由。然后如果我们再从神学上有一点扩充的话，我们可以从神学上看到另外两个理由啊，一个是从人的尊严的角度来看，另外从神的荣耀的角度来看，这条诫命也涉及到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第二条诫命为何如此的重要。第一，就是神他有祭邪的本性啊，这个是经文本身给我们直接的答案。首先我们来看神他有祭邪的本性，神是祭邪的神。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神的祭邪呢？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神的祭邪。第一，神之所以是祭邪的，是基于他圣洁的本性啊，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祭邪。那我们要明白神的祭邪，就首先需要明白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平时使用圣洁这个词的时候，常常是把它放在道德的领域啊，是指神不沾染任何的罪恶污秽啊，所以神是圣洁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呢也不错啊。但是圣洁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分开分别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分别为圣啊，就表达这样一个思想。神和其他所有的受造之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只有神是独一的创造主，并且掌管万有。所以世界和灵界里面所有存在的所有的存在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与神同等。所有的受造物在位阶次序上都低于上帝，都不能够与上帝平起平坐。所以上帝作为独一的造物主，他拥有最高的权柄，拥有最无限的能力，拥有最完美的道德属性，他是唯一的真神。其他所有的受造物和他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神是圣洁的，他与其他的受造物在本质上都是有分别的。那么当圣洁这个词应用在道德领域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用圣洁这个词比较多的一种用法，就是指到神和罪恶污秽相分别。但圣洁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不只是在道德的领域和罪分别，也包含到他的本性是如此的独特，他和所有的受造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当一个人要用一个受造物雕刻出一个形象，把它当作神去敬拜，那就是试图把神从圣洁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受造物同等，或者是说把一个低等的受造物高举到与神同等的位置上，那都违背了神圣洁的本性。所以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在第二诫里就禁止人雕刻并敬拜偶像，因为他是祭邪的神。而当我们理解祭邪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用堕落的世人的那种出于自私的感情的妒忌来想象神的那种祭邪。人也会有嫉妒心理，但是人的那种嫉妒常常是出于自私或者是出于贪婪，而神的祭邪不是一种自私，而是为了维护真理，捍卫一个不改变的事实，那就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只有他一位造物主，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与他同等。所以当有任何的人想要做一件事情违背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亵渎了上帝的荣耀，是上帝所不能够允许的。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真理， 上帝作为独一的真神，他当然有这个权利来捍卫他的荣耀。所以上帝有这种忌邪的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基于只有一位神这个不能改变的真理。另外，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忌邪。这里这一条诫命里有一个短语，是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啊，在这里神强调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神，强调一个关系，就是他和他的立约子民之间的那个圣约关系。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关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神和人建立了圣约关系，这个圣约的关系在圣经里常常被用来，常常被比喻作是婚姻关系。所以让我们可以从婚姻的这个盟约当中，让我们体会一下神和人立约的那个圣约的关系。婚姻是两个人所立的盟约，这种婚约就要求两个人都要对婚约忠诚，不能够有第三者进来破坏两个人的婚约。同样的，神跟人之间立约也要求人对圣约要忠诚，就是对神要忠诚啊，这是圣约的要求。而神他对他的约也是信实的，神是信实守约的，他对他的约也忠诚，人对圣约也应该忠诚。在婚姻当中，当一个人对另外一方不忠诚啊，发生了婚外情，那么被背叛的那一方，他有这一种嫉妒的心，他要捍卫他们婚姻的关系，他不允许那个第三者插足，这是正当的，这是合理的。在上帝和人之间，上帝要维护他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圣约关系，他要求他的子民忠诚。当他的子民敬拜偶像，上帝就会愤怒，这就表现为他的忌邪。所以我们从圣洁的本性和圣约的忠诚这两个角度来认识为什么神是忌邪的。神的忌邪就要求他的子民不能够雕刻并敬拜偶像。另外，我们从人的尊严的角度来思想这一条诫命。神不允许人雕刻敬拜偶像，其实这一条诫命也维护了人的尊严，因为敬拜偶像其实亵渎了人的尊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我们从上帝所设立的位阶次序来看啊，上帝有最高的主权，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被上帝赋予尊贵荣耀的冠冕来管理其他的来管理整个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位阶次序在人类之下。在整个受造界里面，人的地位是要比自然界更高贵的，这是上帝赋予人的地位。可是如果人低下头来去敬拜植物或者动物，那些受造之物，人就相当于把很低级的受造物摆在了人类之上，人就甘愿的伏在低等的受造物之下，这既是亵渎神，也是在亵渎人自己。所以敬拜偶像就是把神所设立的那个位阶次序给他颠倒了，不要上帝。另一方面，人甘愿的屈服在低等的受造之物之下，就相当于人主动的丢弃了上帝赋予人的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第二条诫命其实也是对人的一种保护，让人守在上帝赋予人的那个尊贵的地位上。另外，我们从人格属性这个角度来看待人的尊严啊，什么叫人格呢？人格就是人的位格属性，就是人格啊。我们这里说的人格不是指人品，也不是指性格，而是指人的位格属性 那么什么叫位格呢？可以理解为位格就是具有理性情感意志、宗教性、道德意识等生命特征的存在体啊，有这种生命特征的存在体就是一个位格啊。所以你看石头、树、桌子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位格，因为它没有这一种生命的特征。但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位格，而这种位格属性，而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的特征，也就是人的那种最尊贵的那种本质。而这种尊贵的本质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是神的某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使得人具有这种位格属性，就是人格。而只有当人和上帝建立位格性的关系，人的位格属性才能够发挥宝贵的价值，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位格性的关系呢？就是把上帝赋予人的位格属性用来去荣耀上帝，和上帝建立关系。比如说人的理性用来去理解上帝启示的话语，人的感情去爱慕上帝，人的意志顺服上帝，人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这就是人和上帝建立这种位格的关系。借着这种位格性的关系，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也就因此而显得有尊贵的特征，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也就是人的价值。但是当人敬拜雕刻的偶像，人就无法和偶像建立位格性的关系，因为偶像没有位格。诗篇115篇和135篇都谈到说，那些雕刻的偶像啊，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就说到那些偶像没有位格。然后接下来说，凡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信靠他的也是如此，就说到雕刻的偶像没有位格。但是当人去敬拜他，人就不能够用上帝赋予人的那种位格属性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不能够让人的那种尊贵的人格属性发挥出荣耀的特征，所以就是对人格属性的一种亵渎，所以也就抹杀了上帝赋予人的尊贵和荣耀，让人最宝贵的特质就是上帝的形象所彰显出来的人格不能够发挥出荣耀的功能。所以本质上来讲，拜偶像是人在贬低自己。最后我们从上帝彰显荣耀的途径来看，为什么人不应该雕刻和敬拜偶像。前面谈到人的尊严的时候，那我们就其实已经说到了，上帝可以借着人来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当人敬拜上帝，就可以使得人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人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是当人敬拜偶像，人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上帝荣耀的途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圣经里面说，耶稣本有圣子，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说，认识我就认识了父啊，圣子耶稣就是父神完美的形象，只有圣子耶稣可以把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彰显出来。人可以通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父神，人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中保来敬拜父神。但是当人用一个受造物来雕刻出偶像，去表达他们所敬拜的神，那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之外，另外去寻找一个认识神的途径。 当一个人想要借着那个偶像去敬拜神，哪怕他认为他敬拜的是耶和华真神，那么他就是试图在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之外，自己去制造出一个与神和好的敬拜的途径。那么这一种敬拜偶像的法则就违背了神所制定的救恩法则。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制造了金牛犊，把它称之为是耶和华神，要透过这一个看得见的牛犊去敬拜神，就干犯了上帝所制定的耶稣基督那唯一的拯救的方法。所以这种的做法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干犯了耶稣基督的独一性和基督的荣耀。因为只有人可以透过耶稣去认识父神，并且达到神的面前。若不借着我，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是人敬拜偶像，就相当于说不要耶稣，而要一个低等的受造物作为一个途径去来到神的面前，去来敬拜神。所以雕刻和敬拜偶像违背了上帝所制定的让圣子道成肉身并且实行拯救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诫命带来的结果，遵守或者是违背第二条诫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啊，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话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也许有人会问呢，为什么让父辈的犯的罪让他的后代去承受后果呢？或者父辈敬虔爱主，他们的后代却去承受祝福，这岂不是不公平吗？啊，其实没有不公平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都是为自己所犯的罪来受审判。但是呢，父辈的信仰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影响，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这两节经文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宏观的现象啊，是一个宏观现象。但是应用于每一个人个体的时候，神是公平的。就像申命记第24章16节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公平的原则：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啊，这说明对于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啊，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不过从整个宏观的历史现象来看，那父辈的罪会对后代产生影响，但是后代所犯的罪还是后代自己所犯的。就好像我们讲到第一诫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中国特色的偶像崇拜。我们的祖辈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也不尊重人的生命啊，祖先崇拜、皇权崇拜，这些错谬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直到今天在中国仍然非常的盛行。那么整个的民族承担这种罪带来的后果，因为很多的人他们也甘心情愿的融入到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文化当中。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啊，整个的中国的这种集体犯罪疯狂的程度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在文革期间啊，基本的人伦底线都被打破，一直到今天都无法修复。那么今天在中国社会再发生任何惨绝人寰的悲剧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道德底线已经被我们的上一代人打破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就生活在价值观混乱、道德扭曲的社会里，那么我们自然的就会承担这些罪恶的后果，所以就会出现像在徐州出现的被铁链捆锁的八个孩子的母亲这样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那是80年代，在我河南农村的老家里也有这种拐卖妇女的现象，村子里面有人花钱买一个媳妇过来，媳妇想要逃跑，抓住了就毒打一顿。 在我们村子里，人们都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没有一个人替那个被拐卖的妇女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没有人去怜悯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很多的中国人都参与到了这样一个集体犯罪中。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罪恶，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的错误的文化传统和信仰观念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都承受了我们父辈的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藐视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使他们的罪要延续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丝毫不夸张。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敬畏上帝的信仰也会塑造美好的文化传统，也会祝福后代。我从来不美化今天的美国。我去年在讲圣经世界观的课的时候，常常批评今天美国的世俗文化，因为今天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已经背离了美国早期的那种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特别在美国的南方和中西部那些比较保守的那些州，仍然保留着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督教价值观所塑造的美国传统还没有完全的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在某一些地方还仍然保留着。所以美国在历史上的这种强大和整个基督教的价值观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当然今天的人只想要去享受基督教价值观带来的果实，而弃绝了基督教的价值观，所以这个果子也不可能存留太久。在我看来，今天美国的人只是在享受他们的祖辈借着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祝福剩下来的一点残渣，这一点残渣很快就会被消耗完了。这种历史的现象确实就印证了第二诫最后的这一句话，我们敬拜上帝还是敬拜偶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可是这是一种宏观现象，那么对于每一个人个体呢？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父辈曾经拜偶像，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就感到绝望，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父辈曾经敬虔爱主而认为自己就没有对上帝的责任了。每一个人仍然要单独的对上帝交账，对上帝负责。以西结书十八章就谈到了这个原则啊，说以色列人曾经有一个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酸倒了。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一个父辈影响到父辈的罪影响到孩子的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里说，儿子不必承担父亲的罪。如果父亲拜偶像，儿子认罪悔改敬虔爱主，那么这个孩子他可以脱离他父辈犯罪带来的那个咒诅，反而进入到耶稣基督给他的祝福里面来。相反，如果父辈敬虔爱主，儿子却悖逆拜偶像，那么儿子将承受拜偶像的后果。这个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家庭，适用于每一个个人。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讲到了一句类似的话，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还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新约。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约的应许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从咒诅进入祝福，从悖逆转向敬虔。借着我们来悔改信主，并且敬虔爱主，弃绝我们祖辈的偶像，能够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并且把这个敬虔带来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离弃偶像敬虔爱主。 所以第二节最后这段话带给我们的是盼望。而且上帝已经把脱离咒诅进入祝福的那条途径已经预备好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神在这里说，恨他的他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对于爱他守他诫命的，慈爱要追随他们到千代，一个三四代，一个千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乐意把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赐给他的儿女。问题是我们是否渴慕来到基督里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呢？好，这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人为什么不应该制造跪拜和侍奉偶像？好，下一堂课我们会谈第三节。